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我们的故事》，我是雨燕。那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自称是民间闲散艺人的 Chloe Shaw 来和我们分享她在澳洲进行电子化创作的一些故事。Chloe， 你好。
你好。
你好 ，Chloe， 可以先给听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吗？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Chloe Shaw， 中文名是邵一寻，刀口邵，然后依靠了依，王子旁上下寻的寻。我现在主要从事是电子画方面的工作，然后出的大部分是版画创作，然后周末会在 Fitzroy 这个区域的有一个叫 Roy Street Market 的一个集市去卖自己创作的版画。
嗯，说到这个版画的创作，一般会创作一个什么风格的版画呢？
其实我自己没有太多定义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风格，都是通过我的客户或者购买者去告诉我我是什么样子的风格，所以他们告诉我的我的风格是一个 surrealism， 就是超现实主义的一个风格。
嗯、
对、
嗯，因为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你很多的画作都是以黑色打底的，
嗯、
然后可能很多人也会冠以它一个 dark surrealism， 一个暗黑超现实主义的这样一个风格，这样一种表现形式吧。那为什么是会选择这样一种风格呢？是什么启发了这种风格的创作呢？
这个跟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如果要讨论到个人生活的话，那就是很大的一个另外的一个课题。然后黑色其实是我觉得是比白色更纯粹的一个颜色吧，对于我来说、嗯、因为白色当你纯洁无瑕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白色，就是很纯净的那个颜色，然后但是在不经世事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就比好像说你会不会想要回到你五岁纯真的自己或怎么样，我个人是不想的。个人觉得就是最好的状态是当你经过所有的混沌之后再回到了那个纯真的时候吧，但那个时候是黑色的，你是有优雅的状态在的，不是白色纯真的那个状态。对，
嗯，所以说如果是选择黑色的话可能涵盖了更多的人生经历在里面吧。
对，
嗯，那刚才也是说到虽然说画作的创作和个人经历两者结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嗯，
那
对，
可不可以就是稍微切入一小点来给我们听一听到底是有什么联系吗？比如说你的画作之中融入了很多绿植以及人体部位的一些表达，
嗯，
那这种是不是有现实的原因在呢？
嗯，有的，因为就是如果是从人体来说的话，那其实我是在一个医学家庭长大的，因为我的妈妈是护士，她在中国嘛，我爸妈现在都在中国，然后爸爸是做医药方面的行业，所以就是从小到大我们家里面对于死亡都是不忌讳的，然后妈妈那个时候是在急诊室工作的护士嘛，所以说她看惯了很多生死啊，然后我们家里边也从来都不会去忌讳讨论说一个噩梦啊，比如说妈妈会说一个什么，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我把一个人杀了，把他炖了汤，这种很奇怪很荒诞的事情你是不会讲给自己的小孩听的。但是我记得我妈在跟我讲这个梦境的时候，我当时好像是四年级吧，因为我记得的是当时那个房间的样子是我四年级住的一个房子的那个样子，所以说我记得当年好像是十岁的左右的时候我妈会跟我讲这种故事。就是我觉得好像一般的家庭不会有这种事情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对自己的小孩有顾忌，但是我们家没有这样子的顾忌，一切都很真实，一切都是没有遮掩，对，没有遮掩的一个对话。然后嗯，他也跟我说了很多急诊室发生的抢救啊，或者说这些故事，我自己本身也是有看过路边车祸，然后很多就是很真实的死亡的存在，
嗯，
所以我对他是没有任何顾忌的。这个是为什么我会去对人体啊，或者说很 raw 很露骨的主题会有这样子一个创作。然后像你刚刚说的那个绿植之类的话，那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在悉尼的开始，然后开始去喜欢收集一些绿植，因为就像西边人现在当地的一个口头禅嘛，就是你的宠物是你的孩子，绿植，绿植是你的宠物。所以说会觉得绿植当时是给了我一个就是想要去维持生活的一个信心吧。因为每天都要去维持他们的生长，维持他们的状态的话，就是需要有意志的一件事情。 同时它会维持你的心理健康吧，我觉得。对，
我感觉特别是在疫情之下，
对对，特别是在疫情之下，
就是有一种可以长时间陪伴你，你可以每天去照料的一个东西，
对，
还是比较正面的。
对，
但是就像你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妈妈是护士，然后也有急诊室的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车祸啊，看到的一些比较残破的、比较残缺的一些人体的部位，那这些东西都是在你的画作中得到了一个表达。这也导致很多人可能第一眼看到你的画作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解读的方法，那这是你想要从你的画作中传达出的信息吗？
我觉得我想要传达出的和别人想要去理解的是两回事，因为不管我想要去传达是什么样子的，别人都会有自己的解读，所以其实我想要传达的并没有太多的负面，太多的正面，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它不是以正面或者负面来去理解的，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它都是在灰色地带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他们想要去怎么理解的话，那是他们觉得开心就可以了，就是我也不会去反对，我也不会开心，我也不会生气，就是一件作品它只要能去引起你情绪上的一个反馈的话，不管是好是坏，我都觉得都是一件好的事情。最怕的是一件作品它不能够引起你任何的情绪。
那如果就你自己对作品的解读来看，他们是想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就是像我自身的经历而言，我觉得我对于世界上很多事情，大部分的人都会再去追求一个理想，追求一个理念，但是我对于所有的这些信仰啊理念都是有很复杂的情感的，我觉得就是我作品主要想要表达的，就是对于任何的一个信仰，对于任何的一个标准，道德标准也好，物质标准也好，我都是很复杂的情感的一个存在。
可能也像你刚才说的，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
对，
那就现在创作的作品来说，可以就是挑一幅画来给我们讲一个创作的心路历程吗？比如说就是您给我提供的两幅画之中，比如说有没有一幅的创作心路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的？
有一幅画给你提供的是一个 oyster 的一个生蚝，因为西方中有一句话是 the world is your oyster，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跟东方哲学里边就是一花一世界，就是一颗沙粒里边看世界这种关系是很近的，就是你从一个很小的东西里面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然后我在那个画里边我所有的东西的它的体格它都是很不固定的，它不是说一个东西它就应该那么大，我是随意的这个状态，然后当时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我觉得是代表我有一种在疫情之下就觉得一切都看淡了的那种心态吧，就是什么事情都很荒诞，就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你用常人的思维去理解的，所以说这幅画里面会有什么一个鸡蛋上面有个眼睛，然后两个恐龙围着它跳舞，或者说就是纸船上面有珍珠，然后后面又有骷髅头，有很多白鸽子在飞，就是很多事情我觉得我的画里面都是很荒诞的那个形式吧，我觉得这就是我对生活的理解，就是荒诞。
很多画家他可能会从自己的梦境中去汲取一个灵感，那我看到你很多的画作中还是有一个比较像你自己说的比较荒诞比较超现实的一个表达，那你是不是平时也会从梦境中去汲取一些灵感呢？
会，因为我记得我曾经有过一年每天都在做噩梦，就是每天都是从噩梦当中醒来，因为当时压力很大，然后又焦虑，然后也有在吃抗抑郁的药啊，这些东西都有在做，然后每一天都是从噩梦当中醒来的。最近可能就是近两年我都没有做太多恐怖的梦，做的都是比较荒诞的梦。就是两天前我做过一个梦，我打翻了一盒鸡蛋，然后所有的蛋都是过期的鸡蛋，但是过期的鸡蛋里面飞出来各种颜色的小鸟，然后我们家里面就有很多鸟。但是做这个梦的原因又是因为我朋友告诉我了一个他们家拯救了一只竞赛鸽子，有一只参加比赛的鸽子落在他们家的后院，他们救了那只鸽子，他白天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晚上就做了一个打翻鸡蛋的梦。可能近两年心态在比较逐渐健康的时候会做更多荒诞的梦，对，我一般都会记录下来写在本子上，或者说做一个语音的一个记录。
还是从这个创作风格这一方面来讲吧，我也是看到从2016年开始 你的创作风格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就走上这个可以说所谓的暗黑超现实主义、
嗯、
还是一个比较近期的事情、嗯、那这背后是有一些生活上的印记，还是只是一个纯艺术方面的考量呢？
我觉得两者都有吧，因为从2016年开始、
嗯、
我是从拼贴画开始做的，然后那个时候是没有考虑任何想要做艺术吧，当时只是纯粹就是打发时间这个样子、
嗯、
但是当时可能就是潜意识里边已经对于这个方面已经有所兴趣，比如说我之前非常前期的拼贴画里面都是有人体和植物方面的表达，然后之后可能会觉得那这些东西我也可以画，所以才会画这些。那之后越来越暗黑，生活上是肯定是有很多成长，就是对人生是有很多更深的领悟吧，所以说才会去有现在这样子的创作。
嗯，那这个风格的暗黑是不是也跟生活上经历过比较黑暗的一些时刻有关呢？
对，有的。像我们这样留学过来，就是女生一个人留学的话，你不想经历负面的东西都会很难吧，因为你是没有保护伞存在的，你是寄人篱下的。
嗯，
对，所以说经历过很多这样子的事情，比如说我是15岁过来的嘛，我是2008年的时候，我上高一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就学校里面经历过很多事情啊，然后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就会意识到你所信赖的人不代表是，可能只是个表象吧，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顾虑存在。
嗯，
然后之后也经历过，比如说在寄宿家庭我有被扫地出门过，
嗯，
我有被就是没有任何缘由的就是被赶出家门过2次。这个在你未满18岁之前，这是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去说，没有人会去相信，没有人会去谅解你，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去经历过这些事情的。这也不是说这是他们的问题或者怎么样，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就可能觉得就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可以人缘五二三吧。对，然后之后也经历过了什么感情上的波折啊，然后也有过对我不好的男朋友啊，跟家庭的纷争啊，嗯，都有过。所以说有过极端的想法，但是觉得现在已经从极端的想法中想要去蜕变出另外一个状态。
嗯，那为什么直到近几年才会在这个画作中表现出比较暗黑的一个风格呢？因为我看你之前在网上发出的一些照片，看上去还是有一些正面存在的，还是只是那个时候还在找寻自己的风格呢？比如说可能就在2016年或者是2017年的时候，还是会选用一些白底的，然后颜色会比较、
嗯、
怎么说明亮一点的笔触吧、
嗯、
然后现在的笔触看来就是会选择比较深色系的、
嗯、
然后比较抓眼球的那种表达吧、
哦、嗯，对，2016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在一段比较好的关系里边的时候，然后那段时候可能是一段是这个关系，一个是没有去正经的想要去从事这个行业，没有去想太多，没有去想要通过自己的作品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嗯，
而且2016年到2017年之间其实是一大部分都是因为想要迫使自己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我已经很富足了，我不应该去有抱怨的权利，当时的自己是这么觉得的，所以说一直都去这么认为，一直都去这样做作品的时候，然后所去追逐的一些东西都是比如说在社交网络上有涨粉啊，别人给自己的赞美，当时追逐的是这些，所以说当时假象来说是比较正面的，但是后来却慢慢就是开始对于这生活有新的理解了之后，就会觉得想要去更真实的面对自己吧。
嗯，
对。
那在这其中疫情有没有一个催化作用呢？
有，因为我是一个人住嘛，我已经一个人住很多年了，说实话，但是疫情的话一部分是觉得啊，太好了，我不用去强迫自己社交了，一部分就是你天天都要去和自己对话，
嗯，
然后天天都要去反省自己前半生的生活，其实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催化的一个作用。对，
嗯，那我知道就是平时你创作的话大部分是用这个电子画的形式，我不确定你是不是也会用一些传统的方式在作画，那如果就是就这个电子画的形式来说、
嗯、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创作方式吧、
嗯、
可以说
嗯，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可笑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要去画画，当时在2015年到2016年的时候 我是只是用拼贴画，拼贴画用电脑就可以了。
嗯，
因为我之前是平面设计师，所以我是用 Photoshop PS 直接就可以了嘛。然后之后用到一定境界的时候，我当时我记得我是去做纹身的时候，然后我的纹身师告诉我，你为什么不买一个 iPad？
嗯，
你买一个 iPad 吧，就一直催我去说你就买一个 iPad 吧。然后我说那我考虑一下，因为当时也很贵嘛。但是当时在悉尼的时候，因为我的公寓特别小，我的桌子只有35厘米宽，特别小，没有办法去作画。当时心态也不是特别好，我就说那就买一个 iPad 吧，所以说买了一个 iPad。 所以说从那个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对，
我在你的社交媒体上看到说你很多时候都觉得这个创作是在被推着在走，是这种情况吗？
我觉得是有，但是我觉得也是必要的。
嗯，
因为我是对自己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很多时候我都是周围人觉得你必须要去这么做，那我觉得那好吧，那我就要去这么做。对我来说这是一件有帮助的事情。
嗯，
从他们身上截取一点点自信之后，那我就会往前走一点点。
嗯，
对，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体验。
是正面的体验，确实是正面的体验。因为我自己是，你让我自己去画廊申请一些展览啊，我很没有自信的，我现在是没有那个底气在的。
嗯，所以说还是需要一些外来的推动去帮助自己走出一个舒适圈吧。
对对对，走出舒适圈这种事情的话，就我觉得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不是在舒适圈里了，那我现在就是需要一个舒适圈，跟自身经历有关吧。我觉得这个和一辈子不愿意去走出门的画家又不太一样。
嗯，
因为自身的经历和很多就是在自己的国家成长一辈子没有离开，或者说没有流过血，没有经历过寄人篱下生活的人的心态又不太一样。就是我知道我现在需要是什么，我现在不需要什么，我现在最不需要的是一夜成名啊或者怎么样，因为这个是我很怕的，我觉得我自己的精神世界跟不上。对，我觉得一切事情都是慢慢来最好，特别是在这个很浮躁的社会嘛。
嗯，然后我们再回到说这个电子画的一个创作形式。从这个电子画创作形式来说，它跟一个传统的作画方式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就你自己来说，一个电子画大概需要创作多长时间呢？
这个根据不同的吧，可能有100多个小时，或者说70-80个小时的样子。电子画它是会记录你创作的时间的嘛，因为但是你如果只是把显示屏开在那里的话，它会自动的记录。那有的时候我可能根本就没有在画，这个算不算创作的时间呢？那我思考的时候算不算创作的时间？或者说只是把画晾在那里去上厕所的话，那算不算创作的时间呢？这个很难讲。但是我一般我目前想要2个月一张画，1个月一张画是可以的，因为很多事情都很快。电子画好像大家觉得电子画就应该是很快的一个速度，但是对于我自己而言，我觉得一部分我要去维持我生活上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一部分我又要维持我画作里的精神世界，这个是非常难的。我是希望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的。对，而且就是如果我画得很快的话，那我不知道它会给我带来什么。
嗯，可以理解，也是很多艺术工作者的一个顾虑吧。可能做得太快，做得太商业，可能会丢失自己的本心。虽然说可能是比较俗气的一个表达。
哦，对对对，这个很真啊，不俗气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真的一个事情。因为它就是物极必反嘛，欲速则不达。
嗯，然后再说到一个可能比较现实的问题，我知道你现在也是有做一些 commission 的画作的。你认为你的作品它的受众面广吗？就现在找你做这个定制画作的客人数量来说，是在你预期的一个范围之内吗？
我觉得是，哎，虽然不多，但是只要有一个两个我都会觉得是一种赞美。
嗯，
因为我觉得都是对我的一种信任。其实越多我会觉得越担心，一个是不能够达到他们的预期，因为我的话还是比较小众的。一个是我觉得当我去很喜欢去做一个定制的产品的时候，我可能我会太过多余的把自己的情绪去表达在这个定制的画作里面，那我没有办法去做我自己的个人作品吧。就是我一般都是在做定制画的同时，我会有一个同时进行的自己的作品。 我一般都是几个作品同时进行这个样子，我没有办法去一直盯着同一幅作品。
嗯，
对，而且跳跃不同的作品的时候，我会觉得可能会给我新的灵感来源。
嗯，
所以说才会很慢。对，
嗯，就啊、这个定制作品来说，其中也会融入你比较鲜明的风格吗？
嗯、
比如说这个绿植的元素和人体部位的元素吗、
嗯？
也会做这样一种事吗？
会，我会先问客户他们自己有没有非常不想要的元素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因为当他们找到我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我是这样子的风格了，代表他们对我是有一定的信心存在的、
嗯、
他们是相信，比如说相信我的结构啊、色彩啊、审美啊、我的风格。但是我会问他们说有什么东西你们是不想要在的，比如说眼球啊，什么很多身体结构啊，就是我会问他们，我问他们就是有没有不想要的东西。对、
嗯、
然后基本上每一个星期我都会给他们一个更新，告诉他们进度是哪里，然后有没有他们新的想法、
嗯、
对于现在这个进度有没有新的想法，有没有想要让我加进去融进去的东西，他们会给我一个反馈。对，我不是说随便想加什么加什么。对、
嗯、
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也是融入自己的风格，然后但是也是加入了客户自己的一个想法。
是的。
嗯，那就说这个客定化之外吧，有没有感觉到一些创作的瓶颈呢？就是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之中。
嗯，肯定是有的，这个是经常有的事情。说实话，一幅画结束的时候就觉得大喘一口气，然后又觉得那我接下来要去做什么，接下来我又要重新的拿一个白板开始重新画，那这个时候就觉得我应该要做什么。因为当结束上一幅画的时候，就会觉得一段人生或者说一段故事就结束了，你又让我马上去进入下一个关系当中的话，这个是很难的，也不算所谓的瓶颈，但是我觉得每件作品中间都是要有呼吸的。
嗯，关系这个词就用得很有意思。
对。
所以说你跟你的作品之间就是一种怎么说情感关系的存在吗？
有，肯定是有情感关系，就是当下的那个情感会让我创作这个作品。那我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会想到当下我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我会在想什么，当时我在经历什么，为什么会去画这个东西。因为很多时候当我画完这幅画走出那段和画的关系之后，有的时候会觉得哇，我为什么当时候会这么想，我为什么会做这幅画、
嗯、
我现在好讨厌那幅画，我现在很不想这幅画，为什么大家还那么喜欢那个时候那幅画。不是说这幅画不好或者怎么样，也不是说大家的眼光不好或者说任何，但是因为是我自己变了，我自己的心态变了。
嗯，
对。
那我们就说完就是有关画作中创作方面的一些问题、
嗯、
来说一说可能比较现实的一些问题、
嗯、
我在研究生时代也是选修过在澳洲文创产业的相关课程吧、
嗯，
其中一个中心的矛盾点可能就是艺术工作者在澳洲感觉付出的劳动和报酬不成正比、
嗯、
那你在生活中有没有体验过相似的一种情况呢？
有。
嗯，
因为这个不只是在澳洲，这个是全球化都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艺术本身来说它是一个奢侈产业，那你只有在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基础上、
嗯、
你才会想要去追求艺术这个事情。但是在这个社会的时候，越来越多人没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你也想要去追求更高层面艺术，而艺术的门槛也会再变得越来越低，所以说大家对于艺术的那个报酬会有个不切实际的理解。从大学时代的时候就会有人让我50块钱让我帮他设计一个 logo、
嗯、
对，这个事情是很可笑的。这个不是他们的错，而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是普罗大众对于艺术的理解吧，这个是也是要时间去沉淀。当艺术的门槛越来越高的时候，大家知道为什么他们需要去付出些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价格。就比如说为什么别的工作价格会很高，那艺术的行业为什么大家没有去看到它给你立刻带有的价值。因为时代越来越快嘛，大家想要的是一件事情可以给你公司啊或者说个人带来立马的马上的这个价值，但是艺术不是这个样子，它是时间的积累。
嗯，
所以说这个不公平的待遇是很多很多很多的，不付钱的、啊、或者说不想要付尾款啊，尾款根本就没有追到啊，很多很多这种事情。你看很多做艺术的人也是不善言辞的嘛，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自己也要去努力的一件事情。
嗯，
对，因为 追债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欠债和追债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说就是需要有追债的厚脸皮，然后又要去做一个对于生活这么敏感细致的一个人，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嗯，
对。
最后再转回这个艺术方面吧，说一些比较开心的话题。那现在有没有一些作品在计划之中可以让我们去期待一下呢？
有的。一个是现在在给一个私人的客户做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作品，然后估计可能两个星期之内会发出来。它是根据一首歌的歌词而画的，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荒诞。
嗯。
这个作品可能是我私人客户里面我觉得做过最有意思一件作品了，因为它完全就是让我去有自己的掌控，就是完全相信我，没有想要去改任何的东西，这样子我连草稿都没有画，他就是完全相信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想要做更多像一个一个的
像贴纸之类
的，对，像贴纸一样的那种画吧，就是一个一个的那样子的画，不是整体的画，这样子可能是想把所有就是我觉得现在喜欢的元素都包罗进去的，不是一个整体的画，因为好像之前不知道是谁和我说我的画好像不是一个情景，它是一场电影，有很多东西在发生，很混乱的这个状态，我想把现在我混沌的这些东西都分开来一个一个的做一幅画。
嗯，所以说是以一个贴纸的形式，
一个贴纸的形式，也会有版画。对，我觉得这个，
那我感觉这个贴纸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表达形式。
对，
客户买回家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再排列、再创作的
那种，对，
就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一部分你是艺术家，你想要去表达一，但是剩下的50%都是大家想要去表达的嘛。
嗯，感觉也可以激发出一些新的灵感吧。
对，肯定是，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别人给了我他们对我的解答，而去让我更了解我自己。
嗯，好呀，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 Chloe 来做客我们的故事，
谢谢，
非常期待之后能看到你更多的作品吧。
好的，谢谢
。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